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谢谢诗班跟敬拜团带领我们的诗歌，愿圣灵这个时刻是充满我们。这个时代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工作，好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我们要努力可以遵行的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是以赛亚书第三章一到十五节，不是很容易的经文，其实经文不难理解，只是不难消化，只是不容易消化而已。论到领袖，题目是神不喜悦的领袖。我不晓得在你一生当中，甚至在历史里面，你有没有很令你怀念的领袖？我想是有的。令你怀念当然是一定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交集过的同时代的，但是也未必，历史上那些有名的领袖也是令我们怀念的。那有没有令你讨厌的领袖呢？肯定也有。怎么我讲这个时候大家反应都比较，我不晓得为什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领袖有不同的层次，有在上的国家的领袖，全世界的领袖，还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某一个圈子里面都有领袖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老师，我所敬爱老师他过世的时候，我掉眼泪。掉了眼泪跟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掉眼泪相差无几。因为那些令你怀念的领袖就在你生活现实当中真的是令我们怀念。那些令我们讨厌的领袖通常什么领袖呢？自私自利自肥。但是他又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造成很多的影响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神有鉴察的，神乐意在我们当中兴起领袖。所以今天以赛亚书才没有讲太远，到了第三章就讲到领袖的事。我们现在读这段圣经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五节，找到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，所障碍的，就是所倚靠的粮，所障碍的水，除掉勇士和战士，审判官和先知，占卜的和长老，五十夫长和尊贵人，谋士和有巧艺的，以及妙行法术的。主说，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，使婴孩辖管他们，百姓要彼此欺压，个人受邻舍的欺压，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，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，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，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，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。那时他必扬声说，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，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，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。耶路撒冷败落，犹大倾倒，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，惹了他荣光的眼目。他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，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，好像索多玛一样。他们有祸了，因为作恶自害。你们要论义人说，他必享福乐，因为是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。恶人有祸了，他必遭灾难，因为要照自己所行的受报应。至于我的百姓，孩童欺压他们，妇女辖管他们。我的百姓啊，引导你的使你走错，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。耶和华起来辩论，站着审判众民。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，说，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，像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，搓磨贫穷人的脸呢？这段经文分量是很重，没有指名道姓，也没有讲哪个时代，也没有讲到他们做了很多那些不道德无良心的事，但是结果的审判口气是蛮严厉的。基本上这里讲到领袖，领袖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神拯救我们， 他拯救所有的以色列，包括现今所有的百姓，同时也为百姓设立领袖，这跟在救恩的计划当中是不可分割的。因此他对领袖的要求是严谨的。所以这里至少警惕我们三件事情。第一到第七节讲到是一个德不配位的危机，也就是选出来的，或者是产生出来的，或者众民推举出来的，或者打仗打出来的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他站上领袖的位置，他德不配位，这是个危机，众人一同受苦。之后的结果呢，既然是德不配位，那就会治理失败，治理失败就有恶果，这八到第十二节的。既然治理失败，那么神有一天会鉴察，会追讨，这是第十三到第十五节。所以失职的领袖神必问责，如果不是今天，将来有一天总是会问责的。所以我们小心来看第一段，德不配位的危机。这里讲的非常长一段，神当然看每个人都是宝贵的，但是神同时也看重领袖，这两个不相冲突的。所以为此神设立领袖，神也看重领袖，甚至神在救恩历史当中也用领袖完成他的托付，就是一般百姓做不到的事情，他托付给领袖做，领袖必须做，所以神对这个领袖要求是严谨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第一到第七节讲了两件事情。第一到第三节讲了说神会设立领袖，同时神也可以除去领袖，当然是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我们的生命都是如此，更何况只是不过是个领袖的职分而已。他可以立任何人当领袖，甚至尼布甲尼撒都可以成为他使用的器皿，他可以设立，他可以除去。所以有时候有些领袖的下场是蛮凄惨的，很多时候是自作自受的，神设立也必然会除去，按照他的时候，按照他的旨意。第四到第七节就是如果说神审判这个领袖或将这个领袖除去，有可能就造成没有领袖或者领袖失序的崩解跟失序，这是大家都受亏损，那就是乱世。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也不少乱世，妻离子散，国破家亡，今天很多地方也是如此。我们有幸在美国安居乐业，但是谁敢保证住我们永远是如此呢？只有一项，如果我们不断保守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按照神的心意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那神会保证我们生活在安居乐里面。所以神看重个人，看重领袖，他势力他也出去。首先你看第二节，第二节讲到说其实神非常肯定也看重领袖的重要。他这里讲说神要除去领袖，像除去什么呢？像除去众人所倚靠的，所障碍的。他讲了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人倚靠什么，粮食跟水，你要活命当然必须粮食，也必须有水，如果没有水没有粮食，人是死定的，不可能活的。所以人需要这两种东西，是到这个地步，上帝在这里说我要把领袖除掉，是你们所依靠的，没错，因为它很重要，就像我除掉水跟除掉粮一样，有一天你们就无所依靠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是神是看重领袖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当站上一个领袖位置，不管是哪个层面上，我们必须晓得神看重这个职分，所以才把领袖职分加给你。无论是小小的一个群体或者大大的一个国家都是一样，没有例外的，教会当中也是相同的。所以神肯定领袖的重要与领袖的必要，所以他就设立领袖。你注意看这里设立的领袖，你可以看到橘红色的琳琅满目，当然不是全部，但是设立的非常多，有勇士，有战士，有审判官，有先知，有长老，五十副长，尊贵人，谋士，还有侨役的。有些是很明显是一个官职，一个 office， 他有个职位， 有些只是不是，就是一个民间领袖，像尊贵人可能就是只是民间领袖而已。所以神设立各种不同的领袖都是需要的。有趣的是，在这个单子里面，你看到有些不合神心意的，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对吗？有妙行法术的，神从来没有在以色列的国当中要设立一个妙行法术的，那谁设立的？当然是百姓设立的，以色列人自己设立的，犹太人自己设立的。所以有些领袖是神喜悦的，有些神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所以我们就要仔细分辨。有些教会不安立牧师，只安立长老，没问题。有人说牧师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，这都不是。执事会也没有在圣经里面讲了，这些神都允许的，只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办事、来侍奉、来造就人，神是允许的。但有些职位神所不许的，占卜的呢，那不行，那完全得罪耶和华了，那是背道，那是拜假神的。所以神要把这个真的假的，有一天如果都分不清楚，人都认为说占卜的跟尊贵人一样，占卜的跟审判官一样，那这个国家完了，因为他没有分辨能力，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虚假的事，他不能分辨。那神说全部都除掉好了，因为你们都搞不清楚了，所以打掉重练，就以全部除去，从头再建立过。所以神设立领袖，有些领袖确实是人设立的，这我们要分辨，否则惹动神的愤怒。所以为什么要除掉呢？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些不忠心的领袖神会除掉，不道德的领袖神会除掉，不守真道的领袖神会除掉，没有良心的领袖有一天时间到了神就把它除掉，下场是必然的。不合神心的领袖神当然要除掉的，所以结果就变成儿童就当领袖，幼稚标准不成熟的领袖充满整个世界上。所以领袖是不是能够像样按照神的托付，就成为重要的事。所以第四到第七节就讲到说，警戒领袖如果崩解无能，那状况就有点凄惨的。从今天来说叫做 failed state， 失败的国家，因为他领袖失败，百姓也失败。在第四到第七节讲了一个很可悲的情况，就是他们或者无知，或者不知道，或者很低下了标准。神本来应该看重领袖，也看重百姓的，我们本来应该敬重领袖的职分，但是一个国家社会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不敬重领袖的职分，那神说你不要怪我，你自己都不敬重，那我就把他除去，我也不看重。领袖是应当被看重的，就像上礼拜唐牧师所讲的，我们教会很感谢神很敬重牧者，我想我是感同身受的。有时候我们可能做的不是那么恰当，弟兄姐妹还是敬重有加，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。那这是对的，我的意思不是你们要对我更好一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敬重神的设立的百姓，敬重神所设立的领袖，本来就是应当的。那领袖不是说他一人，领袖也得敬重领袖。因为领袖之上可能还有领袖，有些领袖是领袖当中的领袖，他带领就是一群领袖，你当然要加倍的敬重他。所以这里当时代或者无知，或者不知道，或者不管，所以标准非常低，那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。如果神不祝福，领袖失败欺压百姓，百姓就彼此欺压了。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他们就彼此欺压，个人受邻舍的欺压，领袖失败就会变成这个现象，上行下效，他自己都不公不义了，所以我们有什么，他不敢拿我们怎么样，就乱成一团了。所以领袖就推脱，领袖不道德或不愿意，或者没有担当，或者没有良心，有点像四世纪的时代，我们很熟悉的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就怎么样呢？个人任意而行。我觉得今天的世界有点像这样子，后现代有些地方被解构了，新秩序还没有得到共识，所以有些地方真的是有点乱成一团的。比如说现在都用 social media 用的多了， 要在以前一个正式的聘一个人，正式的解聘一个人，正式的要很正式，对吧？你公文到了你才能办事。现在什么？现在这样推了到了以后就可以开始办事了，对吧？国家的事都已经这样子做法，那民间的事更不要说了，一个 Twitter 就搞定了。但是 Twitter 可以变啊， Twitter 可以改，今天推这样子，明天推那样子，所以这今天世代的毛病。所以如果没有神的祝福，领袖失败就欺压百姓，百姓也彼此欺压，因为大家都一样，你不这样做你就吃亏了，所以世界是乱成一团的。所以这是个荒唐时代的领袖就难免的。这段经文讲到说，当领袖有什么标准，这里标准是圣经的幽默吧，说你家有衣服你可以当我们的官长吧，这不是儿戏吗？你家有粮食你就可以当我们的官长，这完全两码事。你有衣服跟没有衣服，有粮食跟没粮食，跟做官跟当领袖有什么关系呢？毫无关系。但圣经就这样讽刺说，说你家有粮食，你有件衣服，你就当我的头吧。就是拿经济、拿财务、拿财富来分别当作做领袖的标准，完全违背神的心意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所以不乱成一团那才奇怪。所以神所喜悦的领袖自有他的标准。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说了，神所喜悦的领袖就是在圣经里面是讲到，如果说你要选执事，要选长老，要选牧者，通常他会定出来一个。这是在提摩太前书我们很熟悉的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说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这是领袖的职分，就是长老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，这话是可信的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饮酒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你注意看，这里讲到说选执事选长老的标准差不多都是这样子。有哪件事情讲到说他会开会，有哪件事情说他很会讲道，有哪件事情说他行政能力很强，有哪件事情讲到说他能力恩赐很大，都没有。这里讲到什么事？德要配位，就是你在自己个人的道德，在你周围所行出来的道德要合乎神的心意。按照这心意，我们教会里面至少一半以上的人都能够当长老了，因为这个太容易了，对吧？你要德行就可以，但当然神有他的心意，但这是最基本的。他里面所论的都是道德的事，都属基督品格的事情，根本没有讲到你的恩赐，根本没有讲到你的能力。这是神的心意，神所喜悦的领袖最基本就是你要像基督的品格，要有人所看得过的道德，很基本很基本的。但神就是没有把那些能力恩赐加在一起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我们要选一个过几年我们教会的领袖群必须换血了，我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哈，因为我们有牧者说要退休了，其实我已经退休了人了。但就算我们愿意忠心到底，也必须换代。你看现在我是七年级了，不是七年级，是七字头了年纪啊，这是秘密，不要再多说了啊。再过来我们有唐牧师有蓝牧师，都是六字头的，而且是六字头后半段了，快了，还不是前半段的。剩下刘根传道是四字头了，当中的 gap 蛮大的。好，七字头还可以做几年，只要你健康做到鞠躬尽瘁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不早点要培养新的领袖是不行的。六字头还能做几年，最好就是五字头的是最合适的。所以在未来几年当中，我们必须至少有两个甚至三个新的牧者在我们当中，更何况我们在东北要植堂，对吗？你会找个70岁的牧师来当牧师吗？千万不要这样想，50岁50来岁最合适，这是神的心意。 好，当我们要找牧师的时候，你要找上那些很有能力的，最好有个博士学位，最好讲到大家都座无虚席，那一开会一句话搞定，这个当然是理想状况，但我讲不是。有一天如果我们要找牧师，如果按照神在耶稣在讲的银两的比喻，我们有5000两的，有2000两的，有1000两的。1000两呢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，这个不要管了哈，我们不找1000两的。你觉得教会应该找5000两还是找2000两的？当然5000两了，对吧？可是我觉得找2000两就可以了，可能更好。有时候5000两稍微骄傲了一点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有5000两，但他们得的奖赏都是一样，对吧？这良善的仆人竟然享受主人的快乐，所以只要他2000两就可以了。大家标准不要定得太高，定得太高我也进不来的。所以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里警戒领袖无能，所以我们既然在上头了，我们就战战兢兢。无能不是他真的没有能力，是他无德。神若允许了他上去，就是他没有太大能力，只要他有属基督的德性，他都能够造就人，教会也会得益处。这是第一个德不配位的危机。如果这样到8-12节就治理失败了，所以耶路撒冷败落，犹大倾倒，这是第8节说的。这个原因，他讲他失败的原因，失败原因跟能力没有有关系，但是不是罪教了。原因的是他失去诚信，也就是说他不按照真理来行，他不按照对跟错来行，他不按照是非对错来行，所以这是真正失败的核心原因。所以治理失败就产生个恶果，两个恶果，两个原因，不是因为无知无能，是明知故犯。他不是没有判断能力，他知道的，但他不管，他恶搞，他胡作非为。第二个原因是不是没有领袖，明明有领袖，什么职位都有了，人数也够了，但是他带领失败，他没有达成神所托付他领袖该做的事，所以他就治理失败了，所以以至于上行下效，领袖跟百姓沆瀣一气，不根据事实，不根据真理，不根据真道，不根据伦理道德来行事，所以就治理失败了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，简短的说，并非无知无能，是明知故犯。你注意看这个橘红色的，他们的舌头行为与耶和华反对。以色列百姓完全不知道耶和华的教导吗？你说我们整个不可能相信。你说今天美国人会不知道是非，不知道他就算没有上教会，他不知道教会所期待的是什么，他其实就正因为知道了，所以他不上教会。他当然知道，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，就他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说他明明知道错了，心里有点虚了，有点隐藏，有点掩饰了，有点遮盖隐瞒了，所以他脸色不对，眼神不对，你一看就知道他讲谎话。你瞪着眼睛看他，算你瞪着眼睛讲谎话，那你看在眼睛你知道他是讲谎话的，你可以分辨得出来，不是太难的，连小孩子有时候都可以看得出来的。不要说你们要哄小孩子，一看就妈妈你骗我，那一看你眼神，看你脸色，你说你骗我，当然那是好意骗他的，但是他知道说你在哄他。何况我们大人，你要只要盯着他眼睛看，多看几次，多讲几次，他讲真话他讲假话，你大致上有分辨。所以这里说他们的脸色证明自己的不正，因为你一听知道他假的，他虚伪，他是瞪着眼睛说瞎话，你知道的。那他们诉说到一个地步，他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，反正被你看穿了，我就这样子，我怕你什么呢？特别在现在后现代，但是他是不怕，有一天他必须怕，因为神要鉴察。所以不是无知无能，是明知故犯。你说今天的领袖有没有很多明知故犯的事？那就我就不用多说了， 浪费我的时间太多了，神不鉴察，那我说神不公义，神当然鉴察，时间的问题。第十到第十二节讲的就是不是没有领袖，是带领失败。他们根据这些事情，你看到了第十二节说，引导你的使你走错，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。因为本来领袖要把百姓带到正确的路上，结果他故意把他带到错的路上，可能为了领袖自己的好处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治理失败是何等冤枉的事，也是何等可悲的事。所以到后来第十三到十五节，神一定会鉴察。第十三节说，耶和华起来辩论，站着审判众民。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众的长老和首领，说，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，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，搓磨贫穷人的脸呢？所以在这里很简单一件事情，神要审判起来辩论。不管我们是百姓众人，或者是我们是领袖，我们都应该了解，众人跟领袖都是神的百姓。神是看重领袖没有错，一个领袖有个特别的位置，也有时候给他特别的尊荣，那倒是不假。但是百姓跟众人跟领袖都是神的百姓。因此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明白。第一件事情，百姓领袖同起同落，在国家的层面是如此，在家庭的层面是如此，在教会的层面也没有例外。百姓领袖同起同落，这是第十三节讲的。第十四到第十五节，所以领袖问责标准就更高了。虽然两个都一样，神都看为宝贵，但是神既然设立领袖，对领袖的要求问责责任就要更大的。所以我们先来看第十三节，百姓领袖同起同落。那我这样说好了，失败是个人的，但同时更是群体的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有个人，个人失败要个人向负责任，但如果整体失败的，不是只有个人的问题，是整个全体都有责任。就像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我不晓得从哪里开始的，应该从国内，从大陆开始吧，说当雪崩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你说太不服气了，我明明被牵扯上去，但是问题你是被牵扯，你不是也在雪崩当中吗？当然是这样的，这是很残酷的事实，很冰冷的事实。当一个教会失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只怪一个人，那个从来不是事实的真相，也从来不要怪一小群人，那从来不是事实的真相，或者不要怪某一部分人，那可能他的责任比较大，这我们可以同意。但你说只有他们要负责任吗？从来不是这回事。当教会失败的时候，团契失败也一样，当一个群体失败，领袖跟百姓同起同落，不会有例外。只盼望神祝福我们。那同样的，如果一个教会长进复兴成功了，你把归咎一个人，那也不是事实的真相，从来不是这样子的。是因为有一个人来了，所以帮助大家，那是没错的，他可能有更多的 credit 是可能的，但你说只有他，那绝对从来没有这个事情。百姓跟领袖同起同落，我们不管这个领袖有多大的能耐，多大的恩赐，多么出名，多么令人敬重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但是一个领袖没办法撑起全篇的天，连半边天都不行，神的心意。所以在这里看第十三节一开始怎么样，耶和华起来辩论，就是要审判这些领袖。但接下来讲什么呢？他站着审判谁呢？这倒有意思，明明正是要问责领袖的，但他审判众民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百姓们， 你们不要以为是这个国王做错事了，或这个领袖、这个牧师、这个长老做错了，是他可能是错了，但是如果你们不允许他，也不会搞成这个人错事，对吧？你们允许了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让我不客气地说，我也经历过教会的复兴，也经过教会的一些软弱，在神学院，在我个人当中也经历过，我想我是很有感慨的，也是很深刻的反省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。所以百姓跟领袖是同起同落，教会的成功失败千万不要归咎其中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失败两次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失败两次。如果教会在一起这样做，那失败三次。第一次失败已经够难堪了，就你失败了第二次，伤口撒盐，你又失败第三次，要截肢了。很不幸，基督的教会有不少教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光景。把成功失败归咎只有少数一些人，那是政治。今天如果一个东西搞砸了怎么办？明明是这个领袖做出一个决定，人家告诉他了，分析给他了，他最后做一个裁决，我们往右走不往左边走，就往右走失败了，可能往左边走一样也失败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失败以后他怎么办呢？他去主保居，去居保帅，对吧？就某一个部长把 fire 掉，立刻生效，然后一个民调，哦，民调回升了，行了。那是政治，那是血淋淋的政治，那是毫无人性的政治。因为他自己本来应该担责了，他让别人当了替死鬼。神的教会不可以这样子，不能这样子的。百姓跟领袖同起同落，因为最后审问的是耶和华，是我们的上帝，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是神自己，谁能例外呢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例外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。所以愿我们在这事情上我们感恩，我们教会也不是没有经过风波，那当然就像正常人有时候要伤风感冒也是有的，但神保守我们到如今，那是神向我们的施恩。让我们记清楚，我们弟兄姐妹、长老、执事、同工、各人领袖，我们一起求神继续祝福我们，在神面前神一体鉴察，一并使用。但你该尊重的领袖，你就当要尊重他，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，神也必然祝福。所以第十四到第十五节，领袖问责的标准就更高了。所以神必审问他民众的长老，他讲了审判众民之后，就讲到长老跟领袖。那这领袖，那你们怎么做成这样的事呢？这另外要做的。所以神对领袖的要求是有更高的期待，当然对信徒、对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有期待，但对领袖应该有更高的期待。所以有时候领袖你会觉得很冤枉啊，我有时候觉得是冤枉的感觉，明明这个事情我可以做了，但是为什么我不能做呢？但不公平，我谁跟你讲公平不公平？你这样神拣选你了，就不要讲这公平不公平了，你心甘情愿的做，神就有祝福。你心不甘情愿的做，已经托付给你了，对吗？就像保罗讲，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但哪里有祸？没有祸，他自己觉得有祸，那是神向他施恩的意念的。所以如果你当了领袖，不管你当哪个层面上，为了群体，为了主耶稣基督，你有一点点的牺牲，那是应该的。弟兄姐妹也不要太歌功颂德，让耶稣基督来鉴察这个事情。就像你当了爸妈，你能不牺牲吗？有那个妈妈是自己先吃饱再管那个一个哭叫不停的孩子呢？有这样的妈妈吗？如果有，那悲剧。通常是妈妈饿着肚子，爸爸饿着肚子，先把 baby 的孩子给喂饱了，对吧？人之常情，有爱就是如此的。所以神对领袖是有比较高的期待，求神也帮助我们。就像保罗 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跟我们讲的，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害，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。他不是怕死，他不是怕事，而是他是看重神所交给他的职分。所以如果说因为这样会被别人毁谤，或让魔鬼留地步，他就不这么做，他有自由。就像保罗讲，我是自由人的，谁能辖管我呢？但是为了他们哥林多人的缘故，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就不做了，我就宁可牺牲了，没问题的。我相信我们当中，神祝福我们这么多年，我们当中很多领袖都是这样子的，神喜悦，神悦纳，我们继续这样做。所以神要的领袖通常是神拣选的，不是毛遂自荐的，他不是毛遂自荐。外面的政治是毛遂自荐，想办法你要站到镜头面前，想办法表演一下，让别人看见你，让好让你能够竞选的时候能够大大得利。但是我看圣经里面所讲的领袖，甚至教会里面大部分的领袖都不是。就像我在当教务长，在南加州当教务长的时候，我们几个教务长在开会，你知道教务长是学者，他都是学者出身的。但你当了教务长以后，你不但你学术要一定的位置，要不然你当不了教务长，因为要不然教授不服气了。但你当了教务长以后，你要花很多时间管那行政，两个老师吵架了，你还得仲裁协调一下。有人说我教的课比较难，他教的少，课比较少，这个很头疼的。教授都不是泛泛之辈，都是聪明人啊。所以你当教务长的时候就没有人喜欢当。我好好教我的书不疼好吗？学生不敢跟我怎么样，但是另外教授敢怎么样？所以几个教务长一直开会的时候就说，哎，没办法，院长要我这样做的。所以他就当了教务长了。没有人自愿的，没有那么笨的。甚至有些教授到一个地步说什么啊，他是 administrator 啊，他是 failed faculty， 因为他学术不行嘛，所以我们推了他出来做行政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有很多教务长都是很厉害的人啊，但是看为了整体，他就出来当教务长了。没有人毛遂自荐的，教会当中也是，我来当牧师好了。你绝对当不了牧师，我来当长老好了，已经当不了长老。圣经里面的模式经常是这样子的，当神呼召一个人，他百般托辞，他不敢，他害怕，他觉得自己不行，或他不愿意，不管什么样，这圣经的模式。但后来弄清楚了，神呼召他了，他高兴也好，不高兴也好，甘心也好，不甘心也好，后来欢欢喜喜就承担这样的责任。所以最重要的，神的心意领到了。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，就是领袖虽然是神要求这么高，那我们就说不做就不错，对吧？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那我就不做就不错，我就不当领袖了。不是这样子，神刚好期待，如果你被圣灵感动，你要羡慕善功，你要出来承担了，因为当你就是预备要吃苦的，所以你要羡慕善功。神有没有给的尊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所以羡慕善功最好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讲的，主耶稣亲自这样说：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到了第八节说，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所以神把恩赐、把机会、把能力、把甚至柔软的心都赐给你了，要做什么？当然希望你羡慕善功，神期待我们羡慕善功。所以最后我来讲，我自己在侍奉过程当中也招募过同工，也聘请过教授，甚至也帮忙设立了新的院长。我最喜欢听到了三句话是这样子的，当你去跟他讲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来帮忙这个事，通常一开始说不行，不要，不好。 那我们在研聘这个选执事的时候，也经常是这样，选长老也一样，哎，不行，我不够资格。他说不行，那、哎、我们的禅公也是蛮厉害的，一次不行跟他讲第二次，第二次不行跟他讲第三次，讲了几次以后，他祷告他清楚了，他说好吧。他开始说不行，后来说好吧，好的。等他上钩了，等他答应了以后，你说你做这个好不好？我这先听到说我来，这明明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我在侍奉过程当中，在教会在神学里面碰到有些同工就是这样的同工，明明很困难的，有些同工不是，哎呀我真的不行，不行到底了。有些是他也知道这是很困难，他说没关系我来，神喜悦这样的，我都喜欢了，神不喜欢吗？所以我就是最喜欢听到，就是一开始说不行很正常，如果一开始说我行，你到现在才来找我，那这种我们就算了，不是我不行，我现在不方便不好，后来说可以好的。等他在释放当中一些困难的事，他敢承担，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厉害，因为碰到这种困难怎么办，神如果有感动让教会呼召他，或者让某一群人跟他请求，他说好我来。这是我最喜欢听见的话。所以最后我相信神会继续祝福我们，有两件事情我们不断的祷告。第一个，我们感谢神不断兴起甘心舍己的同工，看得很多了，我们兴起甘心舍己的百姓。我们教会不算是小教会了，这50年来在这里聚会过的成千，可能前前后后数千人，可能都10000人都有了。所以神不断兴起一代又一代，不知道经过几代了，每一年都有新的人进到教会，每一年都有新的受洗觉志，每一年都有新的同工上来。我盼望这次的我们遴选执事有一些年轻人可以再继续上来，我们年轻人是有的，但还是不够的，有一点我们刚刚过来危险期，刚出了 ICU， 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还继续盼望多的一些年轻人。所以神兴起不断甘心舍己的百姓，从这些百姓当中神会选取一些人出来当做领袖同工的。当这样临到的时候，我盼望你说不行好的我来，这时候就可以神不断塑造我们当中可以甘心舍己的同工。如果神这样祝福我们，将来世代不管怎么改变，在主再来之前，神就会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复兴必然可期，我们的职堂就必然神会祝福。我们来祷告。恩主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历代以来你如此的劝勉，如此的警戒，也如此的信实恩待你的百姓，教会也是如此。这2000年的教会起起伏伏当中，你让许多甘心舍己的百姓被兴起进到你的国度，进到你的羊圈，也兴起了不少那些愿意甘心舍己的领袖，所以以至于可以成就今天的光景。主，叫我们教会今天的人在你面前可以站立得住，不但站立得住，而且能够有从你来的美好的见证，我们何等的感恩。主，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，恳求你不断的兴起，在我们当中无论是百姓，无论是同工，无论是领袖，在你面前都蒙你使用，继续恩待我们。主，叫你的旨意透过这个教会向社区来彰显你自己的恩慈，你自己的美善。献上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